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今天是4月6日星期一，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新冠疫情在东京等地加速蔓延，由于担心出现医疗体系崩坏的情况，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最快在7号亦即是星期二将会发布紧急事态宣言。至于可能涵盖地区包括人口密集的东京首都圈以及大阪府地区等等，当地的首长可以要求居民避免外出，有关的设施停止使用，以及音乐体育活动停办等等。据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说，有关的设施包括学校、剧场、百货公司、体育馆以及饭店。至于销售生活必需用品的卖场就可以继续营业。截至6号上午11点钟为止，日本境内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有3872宗，加上钻石公主号邮轮的712宗，总计有4584例，其中以东京都的疫情最为严重。在5号单日新增143宗，累计1033例，亦是日本47个都道府县当中唯一破千例的地区。在南韩，南韩的中央防疫对策本部在6号表示，截至凌晨零时为止，较5号零时新增47宗新冠病例，这个是自从2月20号相隔46日以来单日病例首次下跌到50例以下。自从2月18号大邱市新天地教会爆发群居感染以来，南韩每日的确诊病例都达到几百人上下，直到最近才降低到100人左右。不过防疫当局也发现有51例已经痊愈但又再次确诊的病例，主要集中在大邱市及庆尚北道地区，有关单位已经最迟展开调查。目前南韩全境的确诊病例是10284例，死亡人数是183人。美国高级卫生官员在星期日警告美国人，随着这个大流行病继续肆虐美国，美国将会在未来一个星期面临令人震惊的冠状病毒死亡人数。美国卫生总监亚当斯在接受《华斯周日新闻》采访时说，很坦率地说，这个将会是大多数美国人生活当中最艰难、最悲伤的一个礼拜。他说，这个将会是美国的珍珠港时刻，我们的911时刻，只是不会本地化，这个将会在全国各地发生。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佛契医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全国节目当中直言，这个礼拜将会非常之坏，会令到部分人感到震惊。美国已经记录了9700多人死亡和321000宗已经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官方预测最后可能有100000至240000人死于这个流行病。病毒传播的模型显示，死亡人数在未来7至9日内会急剧增加，死亡人数往往滞后一两个礼拜确诊病例的增加。虽然美国国内41个州的居家禁足命令涵盖了全国3亿2700万人口的90%以上，除了购买粮食、杂货、睇医生和其他一些必要的外出活动之外，公众要留在屋企里面。但是佛契医生说，不会说我们已经控制住，我们正在艰难地控制病毒。虽然预计未来几日死亡人数会急剧增加，但是佛契医生说他预计在8至9日内，希望美国能够看到情况趋于平稳，然后确认的冠状病毒病例数量会减少。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可能是11月全国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在星期日指责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对冠状病毒威胁反应迟缓，目前仍然缺乏应对这个大流行病的动力。拜登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电视节目当中说，这个是紧迫感的问题，他认为远远不够。拜登又说，特朗普在处理危机的时候需要迅速、更迅速地行动。特朗普在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拜登的能力进行攻击，同时表示赞赏他自己在今年一月在武汉首次爆发病毒疫情之后阻止同中国飞往美国航班的行动。但是拜登反驳说，美国开始得很慢，在之前有45个国家采取行动切断来自中国的航班。特朗普经常将拜登称为昏昏欲睡的早拜登。在上个礼拜，特朗普的连任竞选班子对各地的政治活动人士说，要将拜登和其他民主党人定性为反对特朗普抗击疫情努力的反对派。 拜登三十幾年嚟第三次競選美國總統，佢話除咗特朗普一個禮拜前簽署成為法律嘅$20,000,000,000救助計劃之外，美國仲需要兩個冠狀病毒救援計劃。特朗普同部分民主黨國會議員暗示可能需要更多援助，但目前華盛頓嘅主導情緒似乎係喺通過立法之前，首先要睇最初援助嘅效果。拜登話佢喺公共場合外出時會戴口罩，但到目前為止仲未有離開過佢喺東部德拉瓦州嘅屋企。美國衛生官員而家建議，但係並不要求公眾出門嘅時候戴口罩。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在星期日上午的數據顯示，全球120萬例新冠病毒病例當中，大約有 25% 在美國。紐約是受新冠病毒襲擊最嚴重的美國的州，病毒已經奪去了超過3500人的生命。公共衛生專家說情況將會變得更壞，不單止對紐約，對美國其他地區亦是如此。但是紐約星期日亦有一些積極的進展，包括新病人入院人數減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9点至11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咁由于新冠病毒亦即系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喺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噶。咁所以你而家收听紧嘅节目咧系预先录制嘅。咁如果你想获知最新嘅新闻嘅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有美国学者认为拯救全球的生命需要美中两国的合作。我们会报道在新冠病毒肆虐之下，部分专家担心经济不景气会为公众健康带来长期的影响。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之音专访美军驻韩最高指挥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军驻韩最高指挥官罗伯特艾布拉姆斯上将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提出了怎样去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建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驻韩美国最高指挥官艾布拉姆斯上将表示，这个会看上来就好像过了头，一个星期之后你的社区就会明白，你的部队就会明白。艾布拉姆斯将军在4月2日星期四在首尔接受了美国之音以及是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联合采访，他指挥大约28,000名的驻韩美军，这个实际上就是第一个处在抗疫前线的美国社区。驻韩美军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压制疫情的努力，为全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艾布拉姆斯表示，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要立即以及是果断地采取行动。他说你要必须开始就要迅猛的进攻，他的传染率是非常之高，这一点南韩提供了很明显不过的证据。南韩在1月20日通过了第一宗的病例之后，几个星期病例数字都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然而在南韩的第31个确诊病例，亦是一位61岁的女士在感染病毒之后参加宗教活动之后，局势就开始变得恶化。一个星期之内，南韩的病例数字暴增数千，一半以上是与该个宗教组织是有关联。艾布拉姆斯表示，只需要一个人，他说的就是南韩的所谓的31号患者。南韩得以迅速是压制住这个群众性的感染，这个是归功于南韩大力展开的病毒检查、传染路径调查以及是隔离病染者的工作。到目前为止，驻韩美军避免了自身的超级传播者，截至星期五只有17名的驻韩美军有关的人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反应，包括是2名的军人。不过随着与美军有关的感染数字在过去一个星期以来上升，艾布拉姆斯落实了严格的新措施。在美国以及南韩最大的基地汉佛莱斯军营， 大家的生活出现了戏剧性的改变，健身房关闭了，巴士以及出租车服务暂停，军人超市外面是有时会排起长龙，因为一次只是容许100个人进入店内。而在上个星期，艾布拉姆斯宣布了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这样就令到他有更大的权力对文职的雇员、合同工以及军人的家属执行严格的限制措施。在他采取的一个举动之前，一名美国合同工违反了规定，在当地的餐馆吃饭之后是感染了病毒。艾布拉姆斯说，这个时候的战斗其实就是关系到防止自满，要确保每一个人都要保持警惕，这个对社区来讲是十分之困难，但是大家需要理解，只需要一个人不遵守规定，这个敌人就会乘虚而入，这个就会让其他的所有的人的健康都陷入险境，而且几乎是立即发生。同军事任务相关的活动亦都改变，比如是飞机的维修师亦都已经被分成不同的团队。艾布拉姆斯说，所以假如一个团队是病了，整个机修是不会受到影响。飞行人员亦都有类似的安排，如今飞行员被分成每两人一个小组，而不是全体轮值，因此如果有必要，新的安排可以更加容易追踪传染的路径。艾布拉姆斯承认，这些措施有可能影响到军队战备能力，特别是如果时间是持续很长的话。不过他表示，他有信心认为完全可以在为执行任务随时做好准备以及是保护官兵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他表示，他们的情报监视以及侦察飞行仍然是在展开，他们的直升机仍然在飞，他们仍然是进行了日常的训练，这个要求和他们作出的一些调整，但是他们都能够做得到。美军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同时，必须要关注北韩，这个的威胁在上个月是增加了，北韩在上个月试射了创纪录的短程导弹。让事情更为棘手的就是，在华盛顿和首尔就费用分摊问题陷入僵局的时候，美军在这个星期让4000名当地的南韩文职雇员无薪休假。费用分摊谈判的美国主谈判方是美国国务院，艾布拉姆斯提起这个谈判的时候表示，他半夜和清晨一直是不停地和华盛顿方面打电话以及发电邮。记者问到，在抗击疫情的同时，美军让南韩雇员无薪休假，这个如何让军队保持遂行任务的能力？艾布拉姆斯就表示，他是没有选择，他必须要应对，这个是他的职责的一部分。南韩的疫情爆发已经是近两个月，美国和世界多数的地区如今都是经历南韩的经验教训。一个重要的最后教训就是，即使是病毒看上来是被压住了，战斗亦都不会止息。艾布拉姆斯说，他要的不是压平曲线，他要的就是粉碎曲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首尔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政府争相通过前所未有地关闭学校、企业和旅行，去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部分专家就担心经济不景气和关闭店铺的社会将会为公共健康带来长期的影响。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政府对我们生活的最大干预。为了抵抗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全球各地政府都关闭学校、旅行和大小型企业。很多观察家都对令到几百万人失业和几百万学生辍学的经济成本感到担忧。而家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采取可能持续几个月或者更长时间的全面禁封步骤，在三个礼拜过了之后，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正在探索大规模封城的另一个后果，成千上万名可能增加的死亡或很多将来会同疾病本身无关。历史表明，禁令持续时间越长，这种后果就会越严重。研究人员发现，1982年失业激增使到美国人的寿命总体缩短了200-300万年。在上一次即2007年到2009年的经济衰退期间，就业市场的萧条促使到美国和欧洲的自杀率飙升， 夺走人命比经济衰退之前增加了10,000。而这一次如果好像很多商业和政治领导人所警告的这样，经济崩溃和失业率飙升至历史水平，这样这种影响在未来几个礼拜、几个月甚至几年内会更加严重。已经有报道说隔离措施正在某些地区引发更多的家庭暴力，长时间的学校停课会阻止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获得治疗，并可能预示着绝学率和违法行为的增加。公共卫生中心将会失去资金，导致它的服务减少和社区健康状况下降，失业率激增至 20%。 这种讲法目前在西方经济体中很普遍，可能导致在欧洲和美国失业或进入几乎不存在的就业市场的人中再自杀多20,000人。这些都不是在淡化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导致死亡人数，亦都不是建议政府不应该积极应对这场危机。经济萧条对大众，特别是对穷人来说是致命的。斯坦福大学健康政策研究员巴塔查亚博士是这样说。而伦敦帝国学院研究人员最近一份报告帮助推动全球封锁的实施，他们认为除非政府迅速采取严厉社会疏离措施，否则新冠病毒可能会导致200,000美国人和50,000英国人死亡。报告说要真正发挥作用，封锁工作可能需要持续不停地反复进行长达18个月。在美国，白宫这个星期表示最终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到24,000人。各个国家对严厉的警告和每日增加的案例数量不断增加做出了反应，方法就是延长居家的时间。与新型冠状病毒进行医学打击的发展迅速，没有人知道它会发挥怎样的作用或最终的伤亡人数会是多少。但研究人员说历史表明对深度和长期经济冲击的反应以及社会疏离本身将会对健康产生短期、中期甚至长期的影响。下面就是一些例子。家庭暴力，全国家庭暴力热线首席执行官海蒂雷琼斯说，一些家庭暴力受害者和施虐者一起被困在家里面，他们已经遭受到更加频繁和更极端的暴力。据报道，从新西兰提到纳什维尔、波特兰、厌恶性以及弗吉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全国州全国各地的家庭暴力计划接到的求助电话都增加了。在另一个例子中，新泽西州北部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对路透社说，她的家庭暴力电话上升了 24%。 雷琼斯说，有些特殊人群受到的影响将会远远超出新型冠状病毒，她所指的是家庭暴力受害者，而脆弱的学生群体都是例子之一。随着全国学校的关闭和上网学习开始，学生、家长和老师都要面临着适应远程学习的挑战。一些专家担心，在家里学生，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不稳定环境或贫困中的学生，会错过更多的学习机会。约翰逊基金会的一份报告说，每月至少缺课3日的高中学生毕业前绝学的可能性会高出7倍，因此他们的寿命比同龄人少了9年。而最脆弱的人群包括了全美国超过600,000特殊教育学生，没有严格的教育和治疗，这些学生将会面临一生的挑战。德州大学梅朵斯预防教育风险中心的执行主任沙伦说，有特殊需要学生从高度结构化和制定特殊教育中受益最大，咁就意味住佢哋係短期同埋长期唔想学最可能受到重大影响嘅群体。喺新泽西州，马特曼嘅梅根古铁雷斯就难以承受两个非言语自闭症儿子嘅教学同埋治疗工作。咁佢担心平时有固定治疗师同埋老师嘅仔会退步㗎。古铁雷斯话，对佢嚟讲保持嗰啲溝通技巧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佢哋唔咁样做，可能会导致行为嘅问题，使佢哋冇办法溝通而感到沮丧。根据牛津大学嘅主要作者阿伦里夫斯发表嘅研究显示，喺欧洲同埋美国，失业率会增加1%，自杀率就会上升约1%。喺上一次嘅经济衰退期间，当美国嘅失业率达到10%嘅高峰值嘅时候，自殺率就猛增，導致死亡人數增加了4,750宗案例。如果失業率上升到20%，這樣傷亡人數可能還會上升。 李夫斯对路透社话：可悲嘅系，我认为未来24个月内自杀率好有可能将会系上次衰退初期嘅2倍，相当于美国同欧洲增加嘅自杀死亡人数大约系20000人。上次经济衰退之后，美国同埋欧洲嘅自杀人数增加咗10000人。喺美国开始采取极端封锁措施嘅唔到3个礼拜时间里边，失业人数上升咗近1000万人。财政部长鲁钦警告话：这个比例可能会达到20%。而联储局的经济学家则预测将会高达32%，欧洲面临同样可怕的预测。一些研究人员警告说，自杀率可能不会上升到那么高。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健康经济学的安妮海斯说，传统的看法就是在失业率飙升的情况之下，更多人会自杀，但是社区可能会在全国内团结起来击败冠状病毒，咁样呢个比率就可能唔会上升。普林斯顿大学嘅经济学研究人员海斯话：，即使冇典型嘅危机出现，亦都好难预测自杀嘅发生。科罗拉多斯普林斯报纸献报报道啊，喺3月下旬两名高级学员明显系自杀之后，呢个礼拜嗰度嘅空军学院放宽严格嘅社会隔离措施。当大学3年级、大学2年级的学生同埋新生被送翻屋企嘅时候，4年级的学生被隔离喺宿舍里边，有啲人抱怨好似监狱般咁样嘅环境。而家根据州规定，4年级学生可以离开学校去买嘢，但系要以小组形式聚集一齐。当地卫生部门运行治疗好似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嘅计划，佢哋仲帮助防止儿童早期会中原毒，并阻止流感、肺结核同埋疯狗症嘅蔓延。非牟利组织美国国家县及城市卫生官员协会嘅政府事务主任卡萨洛蒂表示，系一系列企业倒闭之后，财产税同埋营业税收入嘅严重损失，可能会使到呢啲卫生部门瘫痪。2008年经济衰退之后，美国一半以上嘅预算削减，导致当地卫生部门失去咗23000个职位。卡萨洛蒂话：尽管大众普遍认为唔应该将经济重要性放喺健康之上，但是公共卫生的最前线，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你没有税收依靠的话，那又怎样做呢？服务于爱达荷州北部5个县的公共卫生部门主管莫尔莱说，在上一次经济衰退期间，在90名员工当中，他就失去了40名。该部门不得不削减一项计划生育。该计划为贫困线以下的妇女提供节育措施，并测试和治疗性传播疾病。他担心抑郁症会造成更多伤害。莫尔莱表示，老实讲，我认为我们不会一方面变得更加精简，一方面还能够仍然生存下去。想到这里就很恐怖了。而在大萧条期间，失业人数上升可能引发收入降低、压力增加和不良生活方式的骨牌效应。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阿克特研究失业的影响，他说收入和健康方面的这些挫折通常就意味着大众更早死亡。他说他对过去失业率激增的研究表明，流离失所工人平均可能会失去1.5年的寿命，如果失业率上升到20%，则可能意味着4800万年的寿命损失。他引用了他认为可以减轻失业影响的措施。白宫上个礼拜批准了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包括向企业提供紧急贷款和一项短期补偿计划。该计划可以鼓励雇主将雇员留在工资上。从长期来看，在新型冠状病毒封锁期间进入工作市场的年轻人可能付出特别高的代价。在高失业率的期间，去找工的首次求职者的寿命较短，而且不健康。西北大学健康经济学研究员汉尼斯·斯曼特表示，经济的长期冻结可能会使到640万人进入就业市场的美国人的寿命平均缩短了约2年，这样将会损失1280万年的生命。全球商务冻结之际，成千上万大学毕业生将会进入就业市场。古斯塔夫是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的一名4年级学生，他将会是其家庭中第一个大学毕业的人，已经找到一份治疗师工作。不过现在他的执照考试被推迟，他最早可以上班的时间是9月份。他说这样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方向，到手的这个职位还会不会在这里呢？ 在接住落嚟嘅几个礼拜内，该疾病嘅破坏程度将会成为我哋关注嘅重点。各个政府同埋卫生专家将会基于更强嘅事实根据嚟评估死亡人数。一啲公共卫生专家话，咁样做嘅时候，政府应该权衡自己采取嘅抑制措施成本，并且喺必要时候考虑重新调整呢啲标准。斯坦福大学研究卫生政策嘅杰伊巴塔查亚博士话，佢担心全球各国政府尚未充分考虑即将发生嘅经济灾难对健康嘅长期影响。佢话冠状病毒可以置人于死地，但全球性嘅抑郁症亦都会死人噶。巴塔查亚敦促政府领导人仔细考虑企业同埋学校嘅彻底关闭。佢话，萧条对大众，特别是对穷人来讲是致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九十几名美国的知名学者和前政府高级官员在上个礼拜五联合发出公开信，呼吁美中合作共同应对新冠病毒带来的全球性危机。這封公開信譴責中國政府在前期對疫情的隱瞞，但同時亦承認中國在抗擊疫情方面可以作出積極貢獻。而較早前亦有中國學者是聯名發出公開信，呼籲美中合作共同抗疫的。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思揚在華盛頓的報導。
公開信的發起人之一，美國前任國家安全顧問斯蒂芬·哈德利在新聞稿當中是解釋公開信的目的，他們是希望鼓勵全球共同努力，和美國的盟國、朋友以及其他國家共同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挑戰，這個是關於挽救生命的本土美國人的生命，以及是世界其他地方人的生命。公開信當中寫話，沒有美國和中國在某種程度上的合作，任何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努力都不會取得成功。公開信當中表示，中國可以為抗疫作出多方面的貢獻，中國的工廠可以製造防護設備以及抗擊病毒所需要的藥物，他們的醫務人員可以分享他們臨床治療的寶貴經驗，他們的科學家可以和美國的科學家一起開發抗擊病毒所急需的疫苗。公開信的簽名人當中包括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前國防部長哈格爾、前駐華大使洛德、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內、前哈佛大學校長、前財政部長薩姆斯等等。公開信承認美中之間在利益以及價值觀上面存在至嚴重的分歧，但是認為美國無需在他的利益或者是價值觀上面作出讓步，包括寬容中國對危機的處理，這個大流行病進行合作。公開信援引冷戰時期的先例，當時美國和蘇聯共同努力為世界接種天花疫苗。公開信的簽名人之一，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黃炎中對美國之音表示，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應該成為美中之間合作以及和解的一個契機，但是美中關係反而是惡化。他表示，但是大家所看到的剛剛是很相反，從1月底開始以來，雙方不單止未有在這個領域裏面開展有效的合作，而且是互相指責、互相詆毀，認真正有效合作變得是更加是不可能，兩國關係反而是惡化。黃炎中認為這個是兩國之間的互相不信任所造成。公開信的另外一位發起人之一，在奧巴馬政府時期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認為，即使是兩國之間存在著不信任，兩國政府亦都應該求同存異。坎貝爾表示，即使存在著所有的不信任亦是不和諧，美國和中國的領導人亦都有可能找到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必要共同基礎，這個是美國人民應得的。美國智庫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夏偉亦都公開信的四位發起人之一，他說無論中美雙邊關係處於哪一種的狀態，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的全球挑戰迫使到大家是竭盡所能通過合作來共同尋求挽救生命的方法。公開信還確定了一系列適用兩國合作的領域，包括通過二十國集團的論壇建立清晰透明的機制來共享相關的科學數據，對比最佳醫療的實踐，聯手提高醫療用品的生產以及分配，協調疫苗以及治療研究生產以及分配資金和臨床試驗等等。
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谢淑丽亦都是这封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他说，全球挑战需要全球解决的方案，这个必须要涉及到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协调。美国是将会需要在多个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国际努力，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这个流行病，开发疫苗，然后为数十亿人接种疫苗，除非其他国家确信美国和中国的一起合作，否则他们将不愿意采取任何的行动。公开信亦都对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初期的隐瞒行为进行了批评。公开信说，虽然最近是取得到进展，但是中国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上面仍然有不少方面需要负责。最初的是隐瞒，持续缺乏透明度，未能够全面同美国以及国际医学机构充分合作，公然发起宣传运动，将危机的责任转移到美国。在美国学者呼吁美中合作的一日之前，中国100名学者在外交学人刊发联名致美国社会各界的公开信。公开信表示，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之一，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是一场漫长以及是艰辛的全球持久战，各国应该是团结合作，而不是相互埋怨、推诿、指责。病毒是没有国界，爱亦都是没有国界，中美作为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用合作去影响世界，在共同的抗疫进程当中尊重科学，珍惜生命，令到各国人民免受更大的伤害。公开信传达的最重要信息之一，就是新型冠状病毒被政治化、污名化，这个和中国官方的观点一致。中国官方认为，将新型冠状病毒以及中国相联系，公开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称作为中国病毒，是对中国的搞污名化。公开信表示，近来大家所听到的很多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政治化、污名化的声音，这个是无助于中美两国以及是全世界共同压制这场几十年以来最大传染病疫情的蔓延，无助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亦都无助于中美两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的努力受到广泛关注，在上个礼拜开始，台湾开始向部分疫情严重的国家提供援助，台湾的有关措施可能会帮助他们在政治上抵御势力强大的中国。台湾外交部上个礼拜三表示，将会向欧洲、美国和15个邦交国捐赠1000万个口罩，并且愿意同其他国家分享台湾截至目前为止的疫情防控的成功经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星期三表示，将向欧洲、美国和15个邦交国捐赠1000万个口罩，并愿意同其他国家分享台湾截至目前的疫情防控的成功经验。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我国向疫情严重的国家捐献1000万个口罩帮助医务人员，这个举措展示了台湾始终如一的助人精神，亦都能够促进国际合作的加强。我们注意到台湾的疾病控制做法和经验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许。他说，捐赠口罩是台湾第一个大规模人道援助行动。三个几月前，中国武汉最初发生的新冠病毒疫情已经扩散到170个国家。分析家他们说，中国在此前亦都对其他国家提供援助，这个使台湾的援助举措看上去是可以令人安然接受。但分析家告诫说，台湾的对外援助举动大概不会比台湾赢得新的邦交国，或者帮助台湾加入中国盟友占多数的国际机构。上个星期五，台湾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为348例，同世界大多数国家不一样的是，台湾政府没有下令封城或者关闭工厂、学校、商店。中国的疫情虽然得到了初步的控制，但国际上依然认为中国是病毒的来源地。一些人怀疑中国的病例数字有隐瞒。目前中国正式报告的确诊病例是大约81000个， 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允华：假如我哋以唔带成见嘅方式解释台湾发出嘅讯息，台湾嘅举措就系应当赞许嘅。台湾喺争取国际承认方面面临更为强大嘅中国嘅军事同经济压力。中国声称对自治嘅台湾拥有主权，并利用其影响力使世界卫生组织咁样嘅国际机构阻止台湾嘅参与。中国的捐助者向其他国家捐赠了成千上万的口罩和病毒测试盒，对意大利、日本、巴基斯坦、菲律宾和俄罗斯、南韩提供了援助。上个星期，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中国的黑龙江省向日本提供了5万个口罩。中国的口罩生产能力是每日1亿1600万个，台湾是1000万个。孙允话：假如只系睇生产能力，佢认为台湾冇办法同中国大陆比。佢认为台湾应当尝试，台湾应当做贡献。孙允话：台湾作为一个非政府性嘅援助捐赠者，光彩照人。相比之下，中国同当今世界病毒感染人数最多嘅美国有争议。华盛顿表示，中共隐瞒其疫情规模。北京则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使用中国病毒的讲法感到怒火。自疫情爆发以来，台湾再度强烈要求被准许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但台湾并没有将这个要求与捐赠口罩的举措联系起来。中国通常会阻止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努力。台湾外交部说，美国将每个星期得到台湾捐赠的10万个口罩，另外还有200万给一线医务人员。台湾的邦交国都是小国和贫穷国家，他们将得到100万个口罩的捐赠，还有84台热成像仪机，如测试额头温度的体温计，另外有700万只口罩将捐赠给欧洲。纽约的政治问题咨询公司帕克战略问题咨询公司的副总裁肖恩金说，大多数美国人大概没想到台湾在防控疫情方面表现出色，但世界卫生组织接受了中共的要求，拒绝同台湾进行建设性的接触。这种局面使台湾在美国获得了广泛的公众同情。他说他相信台湾比在美国困难的时候美国捐赠口罩将进一步增强美国人对台湾已有的巨大好感。目前台湾更多的医务外交正在形成，美国和台湾官员上个月达成协议，双方合作研发疫苗。台湾的中央社报道，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和欧洲联盟官员商讨合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事宜。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台湾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消息。美国和台湾高级官员上个礼拜在一个视频会议当中讨论了怎样去扩大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包括怎样和全世界分享台湾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的台湾模式。曾经在美国政府经历处理沙士疫情的前美国官员说，美国应该持续推动台湾参与世卫组织，因为中国政府当年隐瞒疫情的手法在今次新冠疫情上还正在重复。而台湾从沙士得到的经验和知识，就是因为被排除在世卫组织以外而无法同国际社会分享，甚至提出预警。现在全世界正在为此付出了代价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曾经在美国国防部担任中国事务主任的博斯科，当年在任内曾经处理过沙士、艾滋病毒、猪瘟以及禽流感疫症等疫情。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在这次的疫情当中的表现正如当年一样，他们会隐瞒信息，他们会不透明，他们会不同国际社会合作，这次也都是一样。他说，在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一开始，中国亦都一样是未有通知世界卫生组织，不给美国疾控中心专家到中国实地访查，尽可能防止美国专家进入中国，重复与以往同样的不透明、不合作的行为模式。而台湾的做法却是正好完全相反，在所有那些疫情当中表现的是完全合作。这一次亦都是试图同国际组织合作，但是却是被世卫组织以及世界卫生大会排除在外。
他认为这个是对那些国际组织真的是一个讽刺，而全世界也都在这次为此而付出代价。博士科表示，如果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至少从沙士疫情以后就如此，这样他们就从那次的疫情当中所得到的知识，所有的信息和经验，都有可能防止这次的疫情的发生。他们可能从一开始在中国获取到某种的证据之后，就实施一个项目来应对，并且对全世界发出警告。所以他是认为他们正在为台湾被排除出外是而付出代价。这个不单止是只有台湾在付出代价，他们正在以自己平常的专业方式照顾他们的民众，但是他们本来可以帮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而他们却无法得到这样的帮助，只是因为他们令到这些是被排除出外。对于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签署生效的台北法，其中的规定美国必须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是作出倡议，博士科认为这个是推进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好好的一步，因为美国本来就有足够的立法工具，譬如是台湾关系法以及是台湾旅行法来推动这一个的目标，但是台北法可以进一步增强美国这样做的道德力量。他说美国应该是持续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一事发声，并且争取更多的国家的合作，因为这个不单只是民主国家的事，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会希望能够有最好的专业来共同应对这种公共卫生的危机。台湾的医疗以及公共卫生专业居于领导地位，本来就应该有专家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不应该因为政治的因素而被排除在外，更何况中国根本就是这次危机的起因，但是台湾却是被排除在外，这个是一件令人愤怒的事情。博士科说，现时大家是看到中国本来就是这件事情的起因，但是却是将台湾排除在外，这个是一个令人愤怒的情况。他又很高兴他们有这个新的方案，增加大家是推进这个案例的道德力量和动力。美国国务院在上个星期四在一项声明当中表示，美台高级官员在3月31号举行的视频会议主题就是如何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其中亦都包括如何恢复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身份，以及是如何让台湾与世卫组织更加密切地协调的管道。不过中国政府重申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必须要符合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前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4月3号星期五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提醒美国和台湾，世卫组织成员必须是主权国家。他说根据中国和世卫组织达成安排，台湾医疗卫生专家可以个人身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技术活动，台湾未有国际卫生条例联络点，但是要取得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包括疫情信息的通报和合作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他希望有关方面不要试图藉疫情进行政治操弄。而此外，华春莹亦都是对台湾捐赠美国口罩被美国成为是真朋友一事表示，他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和台湾地区的热络互动，他说看来现时无法标准真的是不高，台湾方面捐赠的200万个口罩，这个成为了民主典范和美国的真朋友，但是对中国的马云以及阿里巴巴两个公益事业的分别，已经向美国捐赠100万片口罩以及50万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的试剂盒，他是不知道美方对此会怎样评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舰长在紧急促请美国海军高层快速阻止新冠病毒扩散之后被迅速解职。美国海军的领导人说，作出这项决定主要是因为这名舰长处理问题的方式并不专业。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莫德利星期四表示，他已经将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克罗泽尔解职，声称这项决定是得到了国防部长艾斯帕以及是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达上将的支持。在星期一，舰长克罗泽尔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给予海军高层写了一份长达四页篇幅的信，促请海军立即采取行动，以免发生水兵因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死亡的悲剧。
在旧金山几时报获得并且发表的这封信当中，克罗泽尔上校说，航空母舰的水兵就好像邮轮上面的旅客一样，很难依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海军部规定的这样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因此绝大部分的水兵都应该下船到安全的地方实行隔离，并且对整个航空母舰实行消毒清洁处理。莫德利在解释将舰长撤职决定的时候表示，克罗泽尔上校不单止未有有正常的指挥系统当中充分表达忧虑，反而将信是发给20以及是30个人，这种做法不单止不专业，而且是使到国家安全面临风险。莫德利说，他提出这样的忧虑是绝对正确的，但是问题是他未有跟航空母舰战斗群指挥官充分沟通，一起制定一项处理那些忧虑的策略。前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海军高层解除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的表示理解。斯威夫特表示，他的确是看了莫德利部长的信，他认为在强调对指挥系统忠诚的重要和同情舰长的处境之间，他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哈德逊研究所海上力量研究中心主任、前国防部海军部副次长克罗普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海军高层作出的解职决定是正确的，但是他亦都能够理解舰长发出紧急求助信的方式。克罗普西表示，他认为海军作为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与此同时他亦都能够理解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的行动。他是认为他的行动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他相信在当时的情况底下，他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海军部代理部长莫德利说，克罗泽尔上校将紧急求助信发到指挥系统之外，给予外界的一种印象，海军高层未有对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面的病毒扩散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舰长不得不向媒体透露实情，以挽救水兵的生命安全。莫德利说，这个同事实不符。他表示，因为海军的巨大努力，航空母舰一共有4000多名的水兵，当中的3700名水兵预计会在星期五前在关岛上岸隔离，并且接受身体的检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下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892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那一年美国经济的很多领域都在发展，但是有一个领域不是那么景气，那个就是农业。农业遇到的问题导致新政党人民党的诞生，人民党的成员被称为民粹主义者。在这次节目之中，我们将向你介绍这些民粹主义者是怎样在1892年的大选中与民主党和共和党较量的。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北卡罗来纳的一家农业杂志这样描述美国的经济，我们的经济系统出现了某些根本性的错误，铁路公司在大笔赚钱，但是农业就在破产，银行的业务蒸蒸日上，但是农业就在破产，城镇在发展，但是农业就破产，民众的工资水平从来没有好像现在那么高过，但是农业在破产。对19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农业面临的困境，历史学家提出了四个主要原因，一个是运输成本太高，第二是高额赋税，第三是农产品价格下跌，第四是融资成本高。农民开始组织起来讨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组织，叫做农民联盟。有一位农民联盟的成员这样描述农民讨论的结果，从没有思考过的人开始思考，一贯沉默寡言的人开始讨论，渐渐的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处境，他们讨论了收入所得税、政府财产所有权、工会问题以及其他很多很多有争议的复杂问题。 地方农民联盟发展成为一啲较大嘅组织。呢啲组织嘅成员唔单止系农民，仲有喺农业区生活同工作嘅人，包括教师、医生、修理工、记者同教会领导人。1889年，呢啲规模较大嘅农民联盟喺密苏里州嘅圣路易斯分别召开大会。他们因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而拒绝组成一个统一的大联盟。其中首要的是政治问题。北方农民联盟的领导人认为，农业问题不可能指望获得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帮助。他们认为要解决农民的问题，必须成立三个全国性的政党。但是南方农民联盟的领导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本来就是民主党成员，而且在当时民主党称霸南方政坛，如果出现一些新的政党就会削弱民主党的力量，所以这些领导人希望在民主党内部寻求改革。另外一个导致南方农民联盟不和的问题是种族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全国性的农民联盟要如何对待黑人农民。南方农民联盟不允许有黑人加入，亦不想被黑人加入全国联盟，而北方农民联盟就表示黑人可以加入。1890年的州选举和议会选举开始前，南北方农民联盟未能够消除分歧，所以他们没有以一个政党的形式参加选举。不过他们的竞选理念是一致的，就是帮助美国的农民。在整个美国南方和中西部，农民联盟成功地将自己的候选人送上州长、州议员、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位置。美国各地的农民联盟领导人对他们在1890年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感到惊讶，他们没想到会这么快地取得更大的胜利。北方农民联盟的领导人认为，成立一个代表所有农民的新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他们觉得这个想法肯定能够成功实现，因为当时已经有足够多的南方联盟领导人支持这个想法。他的原因是，这些领导人虽然在民主党内部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些成功仅限于地方层面，而在全国层面上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权力。所以就在离1892年总统大选开始还有几个月的时候，美国各农民联盟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哈马召开联合大会，成立一个新的政党。这个新政党就是人民党，人民党党员就是民粹主义者。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介绍了在19世纪80年代末美国出现的一个新政党人民党。这个党的目的是保护农民的利益，希望扭转当时美国农业很差的状况。在人民党的成立大会上，与会代表通过了新政党的一项政策声明。声明说，国家政府应该拥有铁路、电报和电话系统，政府而不是银行应当发行纸币，而且对政府发行银币不应该加以限制。人民党的成员亦就是民粹主义者，还要求征收所得税、减少工人的工时并控制移民。为了帮助农民，民粹主义者要求实施所谓的国库分库计划。根据该计划，农民可以将农产品存放在政府的仓库中，等到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再卖出去。而在这个期间，他们可以向政府借到低利率的资金，等他们的粮食卖出去之后再偿还政府的贷款。 人民党仲提出咗几项使政府更加民主嘅建议，例如喺所有选举中都应该采取不记名投票，参议员应该由人民嚟直接选举，而唔应该由各州议员嚟选择。绝大多数美国人觉得民粹主义者的想法太过激进，这些建议太接近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理念，而民粹主义者就认为他们的建议是正当合理，他们的运动是为了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能够更公平的分配而进行的斗争。这场斗争的一方是生产者，包括农民、工人和小企业主，他们由人民党领导，另一方就是民粹主义者所说的非生产者，包括富裕的银行家和产业界领导人，他们由共和党和民主党领导。人民党人希望生产者能够获得一些长期以来由非生产者所掌握的政治权力，他们希望生产者能够更平等地享受到美国不断增加的社会财富。人民党推选詹姆士·韦弗为候选人参加1892年总统大选。韦弗曾经是内战期间北方军的一名军官，做过国会众议员。在1880年总统大选时，他曾经是一个小党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再次提名现任总统本杰明·哈里森为总统候选人，而民主党就提名前总统克里夫兰为候选人。这次竞选活动刚刚开始时好平静，但是就在大选前几个月，一些爆炸性的劳工纠纷事件成为竞选的重要议题。在宾夕法尼亚州福姆斯特德的一家属于卡内基钢铁公司的钢铁厂，几千名工人举行罢工。在那个之前，钢铁工人工会和公司管理者未能够就工资问题达成协议，于是号召工人罢工。在几个月的紧张对峙之后，公司领导人派300名保安去破坏罢工，并保护那些未参加工会的工人。保安和很多罢工工人都有枪，双方开火了，有十个人被打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立即派遣州里面的军队进驻钢铁厂，后来工会几次试图继续罢工，但是都没有成功，只好承认失败。钢铁行业工会的权力被瓦解，一直到40多年之后，美国钢铁业工人才再次组织起来。没几耐，政府为了结束纽约铁路工人的罢工，再次动用了州军队，后来又派联邦军队去镇压爱达荷州银矿工人罢工。这种使用政府军队镇压工人罢工的行为，使到很多民众对当权的共和党不满，于是他们将选票投给民主党或者人民党。在1892年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总统本杰明·哈里森失败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亦就是四年前败给哈里森的格罗弗·克里夫兰再次当选总统。而人民党总统候选人詹姆斯·韦弗赢得100万张选民票和22张选举人票。正如他妻子曾经预言的这样，克里夫兰总统重返白宫，但是他的第二个任期所面临的困难将远远超过第一任。他宣誓就职还未够两个月， 美国就进入经济萧条期，这个将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几场经济衰退之一。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